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新冠溯源，美中争端再起，谁在把科学问题政治化？美国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解密拜登政府的中情局调查报告，称新冠病毒的起源很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露，但他同时指出，这一结论仍有证据不足、不确定或相互矛盾之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汤姆·科顿赞赏中情局在拜登政府的最后阶段得出结论，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中国为向世界释放瘟疫付出代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美国在疫情溯源问题上政治化并抹黑中国，他说实验室发生泄露的可能性极小，这是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在对武汉有关实验室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的权威科学结论。他还强调，美国当局必须主动与世卫组织分享首批疑似病例的数据。国际观察人士说，由于中国当局缺乏合作，疫情溯源问题可能永远无法解决。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林博士，您好。
主播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前上海外科医生何岸全，何医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美国之音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政府的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上个星期刚被参议院确认，他首要处理的这个政务之一呢，就是公布上届中情局的新冠疫情溯源的调查报告。结论呢，是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要比自然起源大得多，新冠病毒的起源很有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泄露。我来请教林晓旭博士，首先啊，美国不同机构呢多次发布了类似的信息，那么这一次与先前的调查结论，比如前不久啊，几年前能源部的那个调查，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既然这个新任中情局长都认为初步的结论证据不足，有不确定或矛盾之处，那么美国中情局您认为他这个调查报告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Radcliffe 上台以后，他首先把这样的一个 CIA 之前所做的研究报告解禁，那么首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对之前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整个情报IC community 嘛，对吧，其实情报的这个整个社区或者说不同的政府部门，他们对这个新冠溯源以及对中共追责问题的采取一个模糊态度，实际上是表示了一个不满。因为当时在这个拜登政府执政期间，他们当时曾经出过一份报告，那么提到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情报部门对于新冠的溯源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因为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当时可以说是下了一个模糊的一个定论。那Radcliffe 这次上台，他很明确的就是说，我无论如何那么 CIA 作为最权威的这个情报机构，而且是在国际范围收集资料嘛，那么 CIA 本身必须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他们自己分析的一个结果，不管跟其他部门是否一致，或者说采取的这个手段是否一致，或者是收集到证据是否一致，他们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这是对公众的一个交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于前任政府在这件事情的一定程度上的不作为是表示不满。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针对中共要采取追责的这样一个清晰的态度的一个声明。那其实当然从目前来看，不管是哪一个国际研究部门，或者是美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包括国会的这个调查部门，他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是属于 circumstantial 的哈，就是你都没有办法拿到直接的证据嘛。因为中共政府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它其实表面上 然后这个接受了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邀请这个这个所谓的调查团队到中国去，但实际上这些调查官员根本就拿不到一手的数据，也不能够做自己的分析，所以实际上等于说是没有配合嘛，所以不可能说在这件事情上针对病毒的来源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证据，除非是比如说武汉病毒所或者其他的研究所有人员自己直接出来亲身作证来说这件事情，或者有实验室的记录明确的表明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不然的话其他的当然都是属于这个就是说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都是间接的这个证据。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份情报本身跟能源部之前的报告，包括跟之前2023年这个情报总监办公室所出的一份报告也都类似，基本上就是说有相当多的间接的证据表明武汉病毒所当时从这个实验室的安全条件，从他们曾经做过的一系列的这个功能争议的研究以及就是当时这个疫情爆发期间在这个武汉病毒所周围所出现的一些特异的情况啊等这些情况来分析的话呢，表明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那并不是像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经过科学论证说没有，对吧？那么这官方的中国官方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当然是更加不可信的了，因为它本身就不透明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情报总就是这个 John Radcliffe 上任 CIA 这个负责人以后，那么他做的应该是说会采取。以后会采取一些新的手段去调查一些新的间接的证据吧，我觉得之或者是能够拿到有人比如说要向 CIA 直接这个透露更机密的信息，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些新的手段，然后呢在追责方面呢，我觉得他这个态度会更加强硬，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态势。
好的，那么新任中情局局长特别强调这个调查结论呢是在他的前任拜登政府的中情局局长的主持下完成的，也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的要求下进行的。科顿参议员非常赞赏这份报告和初步的结论，他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为向世界释放瘟疫付出代价。我来请教这个何岸全医生啊，新冠疫情蔓延已经五年了，它给人类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如果武汉实验室泄露属实，那么中国它付得起这个代价吗？
谢谢。我认为武汉这个大病毒大流行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而且呢，如果这个武汉实验室泄露事实属实，我认为中国付得起这个代价啊，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几乎现在人类文明几乎每个人都涉及到了武汉病毒大流行的当中去了。那么直接的有数据，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全世界，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损失。那么同样呢，在经济上面，就仅仅就美国据报道呢，差不多损失了10万亿美元。这10万亿美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就说2024年美国的 GDP 是多少，美国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大概是5万亿啊，5万亿，所以它已经是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的4倍啊，这样。那么这些这些才人员的这个死亡，还有经济损失，还有封城，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武汉封城，还有上海封城，还有中国的封城，还有美国，像我在纽约在纽约我们记得当年，应该说是当年了，已经整个纽约街上空无一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有点像世界末日，然后我们活过来的人幸存的人就恍如隔世的一个感觉这个大流行终于过去了。虽然现在新冠病毒的流行还继续在进行，我们还是听到有亲朋好友他们又感染了所以呢，这个危机这个给人类造成的是可以说是空前的，甚至超过了 世界大战，为什么大家知道世界大战有些地方还是没打仗，那么同时俄乌战争啊，死亡了这么多战死平民，死亡这么多，但是呢我们其他的地区的人照样是平静的生活。
嗯，
而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涉及到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造成了恐慌。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要说说泄露事情，假如泄露属实，刚才林博士已经说了，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证据。我们除非中共方面他的实验室人员向美国 CIA 或者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自首，然后拿出直接证据来证明。对，如果一旦属实，我觉得中国是付得起这个代价的。为什么说中国付得起这个代价呢？因为中国政府宣称它是堂堂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么它给人类造成的损失，我想中国政府肯定会乐意的去负担这个责任。
嗯，
那么回顾历史，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可以看到，比如说1840年、1853年的鸦片战争，那么中国政府为战争付出了代价，愿意支付这个代价，怎么了？他就是割让香港。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他也承担了，堂堂的大国也负起了责任，承担了这个结果，什么？台湾赔割让台湾。199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政府也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怎么了？赔了以白银4亿5000万两。而且分39年还清。我觉得中国政府可以抄这个作业啊，向满清政府学习嘛，对不对？也可以，这次也可以各地赔款嘛，如果属实可以各地赔款，割让香港也可以啊，割让上海也可以啊，我觉得中国政府能付得起这个代价。
好，这是个假设问题。刚才两位专家呢都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网友叫 badboy613， 这位网友呢他在推特上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badboy 他说，武汉播毒不能承认，否则赔偿天文数字合格啊，他的意思是赔不起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是武库说，武汉肺炎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除了中国人及少数拿中国政府好处的他国人不承认。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国自己国内已经封城，中国的政府却又故意放大量携带病毒的中国人到全世界各地去散布武汉肺炎病毒，也因此中国人获得了人类病毒的美誉。弗里德里希四世他说，像这种席卷全球的疫情既是科学问题，也无可避免，同时政治问题。如果现在不找到政治上的解决方式，如果还有下一次疫情，受害的各国包括美国还要像这一次一样因为没法及时溯源，难以及时应对吗？另外一个叫 B.C. Kai 说，得以反人类罪起诉中共，冻结所有中共党员的海外资产，以供向世界赔偿。我们现在呢，这个观众朋友们和两位和两位专家他们的看法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下面的讨论章当中呢，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把科学问题政治化，抹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世卫组织和中国的联合专家已经对武汉实地考察，得出了实验室泄露是极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呢，这是按中国的说法，说美国是在把一个科学问题政治化，同时中国呢也要求美国当局必须主动和世卫组织分享首批疑似病例和数据。那么中国现在呢把球踢回到了美国，你说起源于中国，我就说起源于美国。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回怼呢？
其实刚才也提到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这个中共操控了嘛，所以人们把这个谭德赛叫做谭书记，对吧？那么其实中共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渗透是非常系统的。这个几十年里面呢，中共其实不断的派出这个从低阶到中阶乃至高阶的这个中共的卫生官员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声誉实际上现在已经是降到非常低的。这也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个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觉得中共当时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所谓的新冠调查，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相配合演一场戏而已。那么是糊弄国际社会的舆论。所以我觉得中共本身自己掩盖疫情，那实际上本身这就是出于政治考量所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刚才这个观众朋友留言也说得非常明确，就是说实验室泄露本身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即使是在武汉泄露，那你也可能影响武汉当地。但是中共让自己国家已经感染病毒的人旅行到其他国家去，明明知道已经有疫情爆发，却让这些民众把病毒带到其他国家去，那这个扩散过程是有益的，也可以说是中共把这个疫情当作一个生化武器来对待策略性的把它扩散到全球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Redcliffe 所说的对中共追责应该更侧重于这一点，而不完全只是说最初是怎么个从实验室泄露的。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共自己本身原来对这些病毒做各种各样的加工所做的功能争议的研究，它的出发点很可能本来就是研发这个生化武器的。那是不是无意中泄露还是有意泄露的，我们都不知道。那总的来说，无论如何它把这个病毒扩散到全球去，那这个过程它所承担的责任，这个是必须全世界都来追究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分清楚中共这个暴政，我实际上觉得它远远恶劣于中国这个晚清时候这个腐败的这个晚清这个整个皇朝的这个末年所以中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那实际上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制裁中共这个不仅仅是因为 COVID， 那中共其他的这个暴行你完全可以就是这个数也数不尽的。所以我觉得整体上人类就是应该抹除这个中共病毒，
好，
中共本身这个病毒。
那么几年前我们看到世卫组织和中国专家呢对武汉的实地调查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一些非议，世卫组织有人说因此也名誉扫地了。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说，由于中国在关键问题上不予配合，阻挠调查，那么那一次调查结论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信度。情报官员说，由于疫情大面积爆发的原发地中国不配合，那么疫情起源的问题可能就永远无法解决。来请教何医生，您怎么看世卫组织和中国专家联合调查这个他们的结论，真的是中国不配合，国际社会就没法确定这个疫情的源头吗？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从新冠流行到现在，大家已经讨论了无数次对这个联合国的调查组不抱希望。这也我也是同样，也早大家早有预料这个结果。美国川普政府刚刚上任第一天就说退出世卫组织。为什么？他美国政府对世卫组织很多种种行为他不信任，所以要退出。我认为世卫组织也可能大家知道也是一个经费问题，需要依靠中共需要依靠中国政府，所以呢他是肯定是无法公正的去调查中国新冠病毒的泄露的事件，也无法正确的对待中国政府。在调查期间，如果中国政府隐瞒走了，他没办法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峙他们，或者说问责他们。所以呢，我们只能说用句中国人的话，就是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软，这样给世卫组织贴上这个标签。中国政府在病毒泄露这个第一，他把第一现场给破坏了。即便是真的你去到了进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内，你可能也拿不到第一手这个确凿的证据。自从大流行爆发以来呢，摧毁了样本隐藏了记录，还有监禁中国的一些记者，比如说张展 这个民间的记者啊，还有呢，让中国的科学家不能说话晋升，还有他散布信息要这个错误的信息，就是说什么这个病毒是美国这个军人来参加军体会啊带来的。
嗯，
所以呢，种种呢，他中国政府这样做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毁灭证据，隐藏证据。所以呢，我觉得啊，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要求中国对此负责。
嗯，
那么呢，说人传人首先发在武汉爆发。大量的病人入院，还有呢，华南海鲜市场检测出大量的带有病毒的这些野生动物，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正常的逻辑推理，就很容易判断这个病毒是在研究所泄露的，而且呢，病毒泄露在现代科学所有的病毒研究的这个研究室里，全世界各地都有，都发生过，都曾经发生过泄露事件。其实泄露事件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林博士说的，就是他故意的或者说有意的，没有把病毒源控制在中国国内，控制在武汉之内，而把它放任它全中国流行，全世界流行。
嗯，
这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对，
好的。
最后我要说。美国政府其实可以什么？可以设立一个新冠大流行受害者的这个法庭，要求引渡这些曾经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员啊，还有医务人员治疗这个新冠病人的医务人员来美国接受调查。如果中国政府他如果不配合，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他是有意的啊，在隐瞒某些东西。
嗯，
我觉得是这，可以这样做。对，谢谢。嗯，
那得继续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Reader Clear。他说新冠溯源一开始就充满科学性和政治性，让人们疑惑顿生，不排除中共利用疫情危害打击民主自由世界及其经济。此疫情就是恰逢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共定位为当今美国最严重的对手的这个时间点，中共惊恐万状，铤而走险，针对欧美西方，特别是美国自由难以控制瘟疫流行而发起的战略性举措。中共的病毒牛刀小试，投毒者有所准备，被毒者措手不及。另外一位叫 UC Ward， 究竟谁说是真的？谁说是假的？咱们普通人呢，谁都没有证据。我就是比较好奇的是，美国当初的白肺病的报道，怎么突然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当初去武汉参加军运会的几个具有新冠症状的美国大兵，为什么突然就运回国了呢？还有一位叫王维仁，说新冠病毒是美国德特里克堡特制的生化武器。你看什么说法都有，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说尽管呢，新冠溯源的这个水现在浑了，啊，你有人说是美国搅浑的，有人说是中共搅浑的，但是大多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心中应该都有一杆秤，哪里是疫情最先大规模爆发的地方，哪里是全世界首先严厉封城的这个城市，为什么习近平急匆匆派军队接管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什么华南海鲜市场被拆得一干二净？林博士，您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特别是习近平自己本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来控制疫情那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其实当时整个疫情在中国扩散的这个情况其实远远超过外界所了解的，武汉的封城也只是当时可以说是集中爆发的一个点而已。当时其实全国各地已经有相当多的病毒的在传播了，所以从中国流向全球各地的这个感染病毒的人也不仅仅只是从武汉出来的。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其实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就是证据表明武汉当时出了异常。这里就不赘述了。我觉得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中共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在利用他的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就是他的这种错误信息就是搅乱人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通过常识的一个判断。那么想让很多人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阴谋比如说美军等等。那这些一系列做法更没有这个可信的这个证据而已，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就是说信息战的一种中共的这种做法。那我觉得其实国际社会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共还在进行其他的 功能争议的这些危险的病毒的研究，包括对 Nipah， 包括对禽流感病毒的研究，国际社会其实确实需要从这个 COVID 中吸取教训，而这个过程中很缺失的一点就是对如何应对中共还在进行的生化战的这种超限战的策略。如果这方面美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策略的话，将来对国际社会对美国本身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危害，因为中共根本就没有停下手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国际社会现在反应都已经是太晚了。
好，围绕疫情源头的问题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美国认为源起于武汉的一次这个实验室病毒泄露，中国人呢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个阴谋论，认为美国军方研究所研制生物武器，染上病毒的美军呢参加武汉军运会，把病毒带到了中国。所以刚才你看我们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什么看法都有。但是中国以外的世界大多数国家，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武汉，聚焦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华南海鲜市场。请教何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很多中国网友跟着中国政府的屁股后面走，然后照抄中国政府的谣言散播开来，这我不足为奇。那么自由世界的人们自然有自己的独到的独立的一个思考。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第一时间这个时间线，我从时间线来看，第一时间就发生在武汉，然后崔绍仁、李文亮医生成为牺牲者之一，然后中国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对针对这个病毒进行科学的符合传染病学这个诊断、治疗、隔离这个措施，却对李文亮等医生、专业医生采取什么政治打压的迫害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了中国政府叫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刚才林博士也说到了其次，假如病毒来自境外，按照中国政府的德行，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大张旗鼓的宣扬，把证据做足了，然后把小事办成大事，会以举国之力去收集病毒从这个境外传来的这个证据，然后宣扬中国政府如何是爱民如子保护有效的采取有效措施，在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如何这个控制了传染消灭了病毒这个等等的伟大事迹。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确实是吧，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问责的时候，他才开始什么？才开始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了中国。谢谢。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呢，大量的大量的这个观众的评论进来了很多这样，我给大家，我看现在我们时间呢还有，那么我给大家呢读一些吧。BoJack 说，溯源并没有在国际上产生集体诉求，这是最意外的，除了澳大利亚正式提出来似乎就没有了，美国好像也没有从官方的角度提出来过吧。这个是 LJX 说，世界美国都退出世卫组织了，还调查什么呢？三少爷说，美国应该换个思路去追责中共隐瞒不报的责任。宾威廉说，美国在全世界有多少海外实验室，都在干什么？除了美国，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能力，也都没有美国这么坏。算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评论我都读不过来。我最后呢，我请教两位专家一个问题我跟进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阴谋论这个美国的阴谋论、中国的阴谋论等等，就是制造病毒，然后呢故意传播毒害对方，这个呢是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但是我看现在美国很多这个科学家呢在产生这样一种结论，就是说呢，可能这个病毒呢是泄露了，但是不一定是中国有意泄露的，因为它泄露了，有意泄露，首先毒害的是武汉，结果果不其然，也是在武汉发生了最大的疫情。所以这个观点，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现在时间剩下还有两分钟，每位专家有一分钟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但是不一定是有意泄露的。林博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牵扯到，如果是有意泄露，那就是中共在拿这个 病毒啊，加工过的病毒在做人体实验而已。那么当然我们已经很清楚中共对这个病毒所做的，在这个蝙蝠，在鸟类，在这个灵长类所做的加工的这个实验啊。那么什么时候要做人体实验，中共并不是没有做过啊，拿人体做这个病毒研究，做啊这个细菌的研究，中共也做过，不仅仅是做以前日本军人做，中共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说这种考虑呢并不是没有可能，当然现在谁都拿不出直接的证据，但是我觉得中共本身自己不把中国老百姓的人民当回事，那么他有一些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也可能是实验室操作不当，有感染的人都把这个病毒带到整个社会去，那么中共利用这个疫情把它扩已经爆发了，把它扩散到全球。
好的，林博士，
一种策略。
那好，林博士，我再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啊，您刚才提生物武器这个问题，不单日本二战时候做过，中国现在也在做，美国做不做呢？
美国其实当然有在研究病毒，但是没有把它当作武器来研究病毒，那么更多的是研究如何防范这个生化武器。
好。那么何医生您的看法？
刚才的问题是病毒泄露是否有意无意，我认为既然用泄露两个字，那么就肯定是无意的，没有什么，比如说一个人财务遗失了他有意把财务遗失，没有这种说法的，所以呢既然谈说泄露两个字，那肯定是有无意的。对，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林晓旭博士、何岸全医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